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参院通过修正案，禁止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增加功能研究提供资助。美高官指正同台湾各级接触，相信疫情能控。蔡英文公开谴责中共阻止台湾获得德国 BTN 疫苗。韩媒报道，东京奥运会如果流产，美国将大力抵制北京冬奥。李克强唱白面，中共二十大他的两个去向。胡锡进环球时报删改袁隆平讲话，网友批评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卫生研究院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的资金用在中国的增加功能研究。研究院还通过了一项禁止美国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修正案。据美国之音报道，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二提出的修正案被加入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里面。这项法案正在参议院全线的最后审议阶段。保罗参议员将增加功能的研究定义为任何为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或者沙士病毒赋予属性，从而令该病毒在哺乳动物中增强致病性或者传播性的研究项目。身为医生的保罗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知道疫情是在武汉的实验室开始的，还是自然演变的。虽然很多人否认对在武汉进行的增加功能的研究提供资金，但是专家就不是这样认为。我的修正案的通过能够确保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用来资助在武汉的增加功能研究，现在我们永久性阻止了这个做法。另外，美国参议院星期一通过了共和党联邦参议院恩斯特提出的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资金。星期三，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台北高级外交官黎英杰向传媒表示，台湾对疫情的控制令全球的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对台湾卫生部门压制最新疫情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台湾的邻国地区也都有爆发疫情，但是台湾的感染人数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我们知道台湾自己的疫苗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市，我们可以向所有人保证，我们正在同台湾进行各级接触。随着台湾疫情升温，疫苗问题成为关注焦点。蔡英文总统5月26号直接谴责中共阻挠台湾由德国 BNT Biotech 公司获得疫苗。他说，至于德国 BNT 疫苗，我们已经接近完成与德国原厂的合作，但是由于中共的干预，到现时为止还未有办法完成。路透社报道，今次是台湾官方首次公开证实中共干预台湾获得德国 BNT 的疫苗。早在今年2月，台湾卫生福利部长、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曾经对外界透露，台湾原定向德国 BTN 公司购买500万剂疫苗，合约签订在即，新闻稿都写好，但是就发生变故。虽然陈时中当时没有直接声称中共是幕后黑手，但是他暗示背后有政治原因。中共就否认试图阻止外国公司为台湾提供疫苗，并且提出自己向台湾提供疫苗。上海复星医药公司上星期六表示，愿意向台湾提供德国 BNT 疫苗。复星和德国 BNT 签署协议，针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独家开发和销售利用德国 BNT 的 mRNA 技术开发的新冠疫苗产品。但是蔡英文表示，台湾只会直接由疫苗制造的原厂商购买，或者通过全球疫苗共享计划和原厂商讨购买。他说，以后通过和原厂商谈才能够获得原厂商对质量和安全的直接保证和责任，从而避免法律和政治风险。南韩朝鲜日报报道，如果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最终流产，美国很可能将会更积极抵制明年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朝鲜日报引述华府外交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拜登政府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是新冠病毒的起源， 不希望中国举办的冬奥变成人类战胜 COVID-19 的象征。因此如果东京奥运停办，美国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也将会更强烈。日本东京体育报引述了这一篇报道，多名日本网友留言表示，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距离只是几个月，如果冬奥停办，没理由在疫情较易传播的冬季举办北京冬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18号报道，东京和北京奥运会应该取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个月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同盟国讨论抵制北京冬奥，他表示虽然不能够给出具体时间，但是正在进行相关讨论。后来由于中共强烈抗议，拜登政府澄清说，美国并未进行关于变更计划的讨论。即使国务院改口，但是美国两党的重量级议员都表态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民主党籍众议员议长佩洛西18号呼吁世界各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以免失去伸张人权的道德权威。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亦都表示，如果准许北京主办奥运，相当于给这个残酷的政权戴上桂冠。他表示，一是就重新选择举办地点，一是就抵制。距离中共20大仲有一年几的时间，中国高层官员的换届引起各界猜测，尤其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去向成为关注焦点。李克强一直被认为和习近平暗斗，但是有分析人士就认为李克强只是唱白面的角色。中共2018年的修宪只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其余诸如国务院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的任期限制并没有取消，因此在明年中共20大和后年14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第一批中共高层官员即使未到退休年龄，亦都将会面临转换工作岗位的命运。香港明报5月26号发表文章，级别最高的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就是李克强，他的国务院总理任期后年正好是10年2届，明年他才67岁。如果在中共党代表大会上连任政治局常委，预备将会调职人大，如果不在常委名单里面，那就意味全退。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中共的权力核心，基本固定由25人组成，按惯例下届政治局25人名单要直到中共20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召开才能够揭晓。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5月1号亦都曾经刊登文章说，习近平在20大连任应该没有悬念，李克强按照宪法可能逼不得已要调职。文章举例说，曾经同江泽民搭档的李鹏就是在连任2届总理之后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年龄过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第一副总理韩正预料会退位，而其余3名常委王沪宁、赵乐际和汪洋都未到退休年龄，而且只是入常委一届，多数不会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时事评论员司徒兼认为，习近平非常看重人大委员长这个位置，事关诸多权力运作的重要程序都要经过这个橡皮图章。目前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作为习近平的铁杆，就为习近平修宪破除连任限制立了大功，所以换了处处和习近平不同调的李克强根本不可能。李克强在第二任期经常和习近平有不同调，甚至是针对性的嫌疑，因此外界质疑习李斗。不过司徒兼就认为，其实内斗是以斗为特性的中共的本性，不斗就奇怪，只是大家可能高估了李克强。和有红色家族背景的习近平相比，李克强只可以认低威。文章举例说，习近平自己以及中央外交官员频频对外展开战狼行动，但是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出面打圆场，特别是对美国的口风放软，呼吁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在共青团中央和文宣系推动国内抵制洋货运动之后，李克强又考察外企，声称要面向全世界展开合作，打造更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司徒兼认为，在目前恶劣的官场生态底下，李克强只不过是靠同习近平唱双簧站稳住脚， 習近平唱黑面，李克強的專業是唱白面。5月22日就在袁隆平去世的當日，中共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發表文章，說新中國成立之前，袁隆平親眼見到倒卧在路邊餓死的人，十分心痛。不過事實是，袁隆平生前多次對傳媒講述的是，在三年困境時期親眼見到村頭餓死的人，這個慘景激發他立志要解決飢餓問題。網友表示要追究胡錫進和《環球時報》的法律責任。《環球時報》這篇報導在同一日亦都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部分轉載，而中共的新華網英文版亦都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聚焦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91歲去世》的文章，裡面有一段我在1949年之前見過餓死的人倒卧在路上的心碎場景。署名野山的網友發推文表示，袁老屍骨未寒，官方傳媒《環球時報》就公然篡改袁平隆先生的原話，將1949年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講成是新中國成立之前，那就是中宣一貫的傳統。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是指1959至1961年期間發生的全國性大饑荒，總共造成了中國大陸1500萬至5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時任黨魁毛澤東治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制度性問題等。中共一直以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來掩飾，但是資料顯示那三年中國大陸風調雨順，這次的大饑荒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網友呼籲刑事拘捕惡意篡改袁隆平原話的環球網總編胡錫進，亦都有網友說這樣的惡意篡改行為如果不被法律追究，那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亦都有網友評論說胡錫進真是黨事無雙。環球時報擘大眼講大話，三年困境時期是解放前嗎？沒有一點公信力。袁隆平明明講的是1959年、1960年、1961年，這連續三年有千萬人餓死。環球時報的說話講明了是在1961年之後才有新中國。環球時報講少了人民共和國壽命12年。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主要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和點擊小鈴鐺訂閱。我們的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歡迎轉發，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